主耶稣，真的你有完全的爱，主啊，因为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残缺，主啊，我们也知道，主离开你，主我们就真的不能够有爱，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你也再次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末后的日子，主啊，仍然能够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愿意去遵行。主我们也愿意，主今天在这里听你话的时候，主你就借着圣灵，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来理解，能够来明白，也能够进入你自己的话语中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这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还是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主耶稣的比喻啊。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比喻呢，是不义管家的比喻啊，是在路加福音的16章第一节到第13节啊。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把这个比喻呢，我们先读一遍好吗？我们请弟兄读一节请姊妹读一节，我们把16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13节。弟兄先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你看到这是一个讲到一个不义管家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对这个比喻了解的怎么样。你知道其实这个比喻是一个我们常常会产生误解的一个比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主人呢却夸奖他说他呢做事聪明。所以我们就觉得呢这个管家是很得这个主人赏识的。而且呢我想很多人有一个感觉觉得说，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不是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做事情呢要精明，像那个管家一样呢所以到底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比喻我想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比喻到底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他讲到有一个财主的管家然后呢你发现这个财主呢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对吗？啊，因为呢欠他债的人呢很多啊，而且呢欠债的这个金额呢也非常的数额庞大啊。你看到说有人呢欠他100篓油啊，然后他告诉你说100篓油是多少的概念呢？是每篓油呢是50斤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人，光是那一个人就欠他5000斤的油啊。那还有人呢是欠什么呢？他欠了100担的麦子啊。你知道这个一担麦子哈，在当时呢大概是差不多，我查了一下，他说是350公升啊，就是一头驴啊驮的这个重量啊，就是你把一大堆的这个粮食放在那个驴的身上啊，它能够驮最多的这个重量呢大概就是一担麦子啊。那100担呢啊，你就发现说这是一批呢数量很庞大的这个粮食啊。所以我就在那里猜想哈，我就觉得说这个财主有可能是搞批发生意的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就把这些油啊，把这些这个粮食啊批发给那些这个零售商啊，你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财主呢他有一个管家啊，因为他很有钱，他处理的事情很多，那肯定要有一个人来管理他的财务嘛，对吗？这个管家呢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管家啊，但是呢你看到说有人就在那边投诉，告诉这个财主说你这个管家呢在浪费你的财物啊。我想这个财主他也不是，我想做大生意的他肯定也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他就在暗地里面，我想他就做了一番的调查，然后呢他确定确实这个管家呢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他品行不端。所以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你看到财主呢就把这个管家给叫了来，告诉这个管家说你被开除了啊，赶紧呢你去把工作呢交接一下。你看到这个管家哈，他没有求情啊，他也没有在那里为自己辩解啊，说明他知道他做的事情呢是真的是罪有应得啊。但是呢他转念一想，他说那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以后呢如果我要找工作，我恐怕呢也很难找到了，因为呢他的这个履历表上呢已经有这个黑历史了啊，那主人呢也不会去给他写什么推荐信啊，也没有人呢会请他呢再做管家了啊。那现在呢这个白领的工作做不了了啊，那如果他去做蓝领呢，他如果跑去锄地呢啊，他又觉得呢自己没有力气啊，然后呢这个工资又低啊，然后如果他要去讨饭呢，他又觉得说真的是没脸见人，那到底怎么办呢啊。你知道这个管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马上呢他灵机一动，他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不是要我去交接工作吗啊，然后呢他就赶紧呢把所有这些欠债的这些人呢都找来啊，然后呢就问头一个说哎你欠多少啊，这个人说他说我欠了100篓油啊，管家说那你把你的账拿过来改50就行了啊。我想如果你是那个欠债的人，哇，你听了以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真的是喜出望外啊，原来呢你欠了这个100篓油的啊，然后呢这个一下子就给你打了一个这个50%啊，你的债呢一下子就少了一半啊，那我想这个人真的是喜出望外啊。那另外一个呢欠了这个100担麦子的管家也说，他说好，那这次给你打个80%啊，写80就行了啊。我就在想哈，我想这些欠债的人哈，完了以后会不会偷偷的跑到这个管家里面前呢，给他塞一个红包啊，然后呢说哎呀这个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呢包在我身上啊。你知道这个管家啊，圣经里面称他呢做这个不义的管家啊，因为你知道说他在慷主人之慨啊，他把主人的财物呢拿来做好人啊，然后呢为自己在那里谋利益啊。但是呢你看到说令我们很困惑的是哈，你看到这个主人啊，非但没有好像在那边啊骂这个管家，他甚至对这个管家呢非常的赏识啊。你去看英文的翻译，他不是说夸奖，他是说 comment， 就是说他在评论这个管家啊。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夸奖，就是说你从他的字里行间，你看到这个主人他对这个管家的做法，他是觉得说这个管家呢是非常的精明啊，做事呢是很聪明的。那我们就在想，我们就觉得说，哎呀，那是不是主耶稣也觉得这个管家不错呢？啊，他很精明，做事情呢非常的这个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啊。那我想我们对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想可能问题呢是出在这个翻译的上面啊，是在第八节的里面啊。你知道，其实圣经哈，它原文的里面哈，它是没有分章节的啊，没有章也没有节，是后来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你看到说后来的学者为了方便我们记啊，为了我们方便这个读圣经，就把它分成了一章一章，分成了一节一节的啊。你看到大部分分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分章节的这个地方呢，不是尽善尽美啊。那你看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呢，啊，我不知道你的圣经上面是写什么啊。他这里呢，你看到说这边的翻译也是一样哈，在第八节的上半节啊，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啊，你上半句哈，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后面是什么？逗号，对吧？啊，你去看所有的英文的翻译啊。他在讲完这句话以后啊，他说呢，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完了以后应该是句号啊，不是逗号。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是主人说的，所以是这个主人在那里夸奖这个管家呢，不义的管家呢，他做事聪明啊。这句话已经讲完了，然后后面的半句话啊，他讲到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啊。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面呢，把主人在这一节的里面，他把主人说的和主耶稣说的放在同一节的里面，有时候给我们就有一个误解，我们觉得说啊，那主耶稣也很赞同这个主人说的话，觉得说这个管家呢，他做事呢也是很精明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误解，所以你要知道说前面半句话，八节的前面半句是这个主人说的，然后后面呢是主耶稣说的，然后一直连下去，第九节呢也是主耶稣说的，他就开始在解释整个的比喻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主耶稣也是赞同这个主人说这个管家很聪明啊。那我想在这里面你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不是讲到主耶稣，或者是讲到父神啊。那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啊，你看到说，在这个第八节的上半节里面呢，讲到主人夸奖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啊。那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啊，那第一呢，你看到说这个管家呢，他非常懂得呢为将来打算。啊，他知道他自己呢马上要被开除了，那将来怎么办呢？啊，你看到的他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他就慷主人之慨，然后用主人的钱呢为自己的后半生呢做了安排啊。那第二，他非常的善于利用机会，抓住机会，然后呢你看到他是马上就行动啊，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被开除了，所以他剩下在他手上的这个职权呢没有几天了，所以他抓住这个时机呢，他以权谋私，他为自己呢安排了后路。那第三呢，他知道马上他的钱财呢就要归于无有了，他要赶紧呢为自己找一些可以依靠和可以利用的这种人情关系啊。所以你看到主人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你看到主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主用这个比喻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他说既然世界上的人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各种的打算，那何况是神的儿女呢？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有为自己的将来好好的打算过吗？啊，你有没有好好的抓住机会，你好好的爱主，好好的在这里侍奉主呢？你有没有用你的金钱，用你的时间 来领人归主的。那我想这个是主借的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那主在第八节的下半句上面说呢，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这是一个事实。啊，因为你去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所有的指望呢都在今生。所以他们拼了所有的力气，他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智慧呢，就是要为他们的今生来打算。啊，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每隔两三年他说我一定要跳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只有不停地跳，我的工资呢才会越来越高。啊，而且呢他一有空他就去考各种的这种专业证书。啊，因为呢他想使自己在专业上呢更加的出类拔萃。啊，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上进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因为呢他很会为自己的前途呢在那里打算，在那里打拼。啊，你知道当我们有了钱之后我们要怎么办呢？啊，你知道那当然世界上的人他觉得说我目的是赚钱，赚了钱以后我当然要享受生活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到他们就买各种的奢侈品啊，然后就开始吃喝玩乐，然后去享受他们所谓的生活。啊，因为他们的盼望呢只在今生。啊，如果你今生不享受呢，那你就白活了。所以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里面呢，主耶稣讲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啊，他讲这个比喻呢，他说这个财有一个财主也是一样的，你看到都是财，讲到财主哈。他讲到这个财主呢田产丰富，而且呢他出产呢已经多到呢没有地方放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在为自己呢的将来在那里打算。他说呢我要把我旧的仓库呢全部都拆了。啊，然后呢盖一个更大的。啊，然后呢我就要对我的这个灵魂说，啊，说灵魂呢你有很多的财物呢可以享受。啊，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你看到这个是世界上的人为自己的安排和打算。啊，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在那里打拼，他们都在为自己的需要在那里盘算。啊，你看到说他们，而且他们都懂得这个未雨绸缪的道理。啊，他们知道怎么样提前的为自己做各样的规划。啊，他们用尽所有的聪明才智来让自己呢在这一生能够过上一个不错的生活。啊，但是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对这个财主说呢？啊，主耶稣说，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他称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啊，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啊，你看到说我们以为自己呢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很好，啊，但是你知道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生命不在你的手里，啊，神如果今天叫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所有为自己将来的打算又有什么意义呢？好，你看到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讲到说今世之子的聪明。啊，因为他们不停地在为自己的今生打算。啊，那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呢？啊，我们有为我们的将来打算吗？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我们好好的在这里爱主，在这里侍奉主呢？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钱财在这里来结交朋友，领人归主呢？啊，我想这个是主他问我们的一个问题。你看到主在这里讲到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啊，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在主面前都是一个管家。啊，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啊，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这里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啊，什么是管家呢？啊，你知道管家他不是主人。啊，他对家里面的东西呢他是没有主权的。啊，他是被赋予这个管理的这个权利。啊，所以你看看如果你是一个管家的话，啊，你看看你身边我们现在我们的手上的东西，啊，你觉得你对他有绝对的主权吗？啊，你说我有啊，你说这个房子是我买的，啊，这个车子也是我买的，啊，然后我家里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买的，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我的名下， 啊，不错，这些东西呢，现在还在你的名下。啊，但是有一天，啊，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你的吗？啊，所以你看到，你对这些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主权。啊，就像你刚刚出生的时候，啊，你出生的时候你是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对吗？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哇嘴里面含着一颗钻石啊，或者呢嘴里面含着一个金钥匙出生的。啊，同样，你走的时候呢，什么也带不走。啊，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拥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啊，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暂时在那里管理一下。啊，所以你看到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不同的恩赐呢，来做这个管家。啊，那有人说，哎呀，我都没觉得我有什么恩赐，啊，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来做什么管家。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其实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恩赐。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见的话，啊，我想我们要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啊，我们不要推脱主给我们的责任。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发现，而且呢我们是没有去运用我们这样的恩赐，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没有恩赐。啊，我想主既然把这个管家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啊，主就一定会把恩赐给我们，而且呢他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他要我们能够有忠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到二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师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求管家的不是他的能力，啊，不是他的聪明，啊，而是呢他需要有忠心。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下面就讲到说，你要在小事上你要忠心。我们看见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很聪明，对吗？他也很有能力，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啊，你知道一个忠心的管家，他是要为主人着想，然后呢他要为主人在那里管理各样的事物，啊，而不是为他自己。啊，那另外一点，你看见说管家是需要向主人来交账的。啊，管家是需要向主人来交账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你不能呢交一笔糊涂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这个主人要找你算账。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想这节圣经我们都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他讲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我们知道说这里是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我们知道基督台前的审判它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的。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对着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看见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里面，神呢说凡没有信主的，你看到他们的结局呢就是在地狱火湖的里面。啊，而且呢他要向那些不信的人让他们知道说，神让他们下地狱火湖是没有半点的不公义。啊，因为呢那个是没有悔改的罪人他应得的一个刑罚。啊，但是你看到基督徒和那个审判呢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但是呢你看到基督徒他有一个所谓的工作的审判，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这个审判呢他不是决定你的生死，这个审判是决定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奖赏。啊，如果你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你发现神的奖赏呢就和你呢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有一个这个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里面，啊，你会发现说这里面讲到，他讲到说神是按照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恩赐，然后呢你看到说神让我们去管理，啊，去使用我们的恩赐，然后呢你看到说神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 他要按照我们向他所交账的，他给我们有不同的赏赐。啊，所以你看到他里面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发现呢，你不仅会受到主的责备，你自己当主来的时候呢，也会受亏损。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在第九节呢，主耶稣继续解释这个比喻。啊，主耶稣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啊，那在前面呢，我们讲到今世之子呢，是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对吗？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啊，然后呢，他们就为自己呢，在那里谋取利益。啊，所以在世界的事情上呢，啊，他们比那些信主的，比光明之子要聪明。啊，但是呢，你看到主却告诉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啊，我们要在属灵的事上呢，更加的聪明。啊，那怎么聪明呢？啊，主说你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啊，这里讲到说不义的钱财。其实我们知道说钱财它本身呢是中性的，啊，它是被人制造出来用来进行这个货币交换的。但是你看见因着人的犯罪和堕落，啊，钱财就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想要去追逐和抢夺的目标。啊，所以你看到钱财是在这个不义堕落的世界的里面呢，它暂时有用的一个东西，对吗？如果你去看主耶稣讲到这个，我们看到旧新约里面讲到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那个里面没有钱财的啊，不会讲到说，哎，你在里面还要用钱财啊。所以你看到在那个地方，在新天新地里面啊，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钱财的啊，钱财呢就变成无用了。所以有人说的很好啊，他说钱这种东西哈，就像一本万能的护照，它能够带你去任何的地方除了天堂。啊，它也像一个万能的供应商，啊，它可以提供给你任何的东西除了幸福。啊，所以你看到钱买不到幸福，钱呢也买不到天堂的门票。啊，所以呢你要趁着呢你现在还在世上还能用钱财的时候呢去结交朋友。啊，这里讲到的结交朋友啊，不是叫你要去啊做慈善事业啊，请人吃饭呢 啊他讲到说，这里讲到这个结交朋友呢，它是有目的性的。啊，你结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要把福音呢传给他。啊，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有没有呢，是因为基督徒呢经常请你吃饭啊，请着请着就把你请到教会里来了啊，然后最后你也信主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哈。啊，你看到基督徒很喜欢做这种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信耶稣很好嘛，对吗？我们就非常的希望你也能够得着这个福音，你也能够来信主啊，甚至呢我们觉得说呀，请你吃饭都没关系啊，目的呢就是想要把福音来传给你啊。其实你想一想哈，基督徒请你吃饭你说有什么好处呢？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啊，你说他如果把你请到教会，你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你信主得救了，他也不能说，哎，教会就说，哎，你这个又找了一个信主的来，我分你一点钱，啊，你看到说教会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你看到所有这些弟兄姊妹请你吃饭，或者说请福音朋友帮助福音朋友，他们的目的其实他们就是因为主爱他们。他们觉得说这么好的一个福音，觉得说真的应该跟所有的人分享，特别是他周围的这些亲人朋友和这些你看到说他们觉得说应该要传福音的人。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福音朋友我们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你看到说我们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福音朋友他信主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呢就充满了喜乐。啊，我们的心呢就非常的欢喜，因为我们知道说又有一个人信主得救了啊，又有一个人他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了啊。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讲到的这个结交朋友啊，不是仅仅限于好像说啊你要请客吃饭啊，就是这个要去结交朋友啊。他这里讲到说的啊奉献 啊，讲到说你奉献给你需要的人啊，讲到说奉献给这些福音的事工啊，讲到说你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加班挣钱的啊，但是呢，你去愿意用这些的时间，你去侍奉主，去帮助弟兄姊妹，去传主的福音啊，你看到这些的事情都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啊，成为主要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奖赏。啊，但是你看到有时候啊，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说，哎呀，我很忙啊，我这些事情没有时间去做啊。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却不愿意用这些钱财去结交朋友啊，是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有一天呢，这个钱财呢它会无用啊，我们没有看到呢，主要在国度里面给我们的奖赏要远远的大过于我们今生呢所赚取的财富。啊，我们的眼光呢只是放在了今生的上面。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的里面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里面，保罗呢他在那里迫切的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啊，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呢赏给我们啊，使我们呢真知道他，并且呢他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呢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赐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因为你知道保罗呢他看见了那个属天的福气，保罗呢他看见了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属天的丰富啊，那个属天的赏赐，所以呢你看到保罗他巴不得我们也能够看见啊，所以你看到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他是要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来服侍他啊，来积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说我们只有今生这么短短的年日呢可以为主摆上啊，你只有今生可以使用主交在你手上的时间和金钱啊，也是在今生的里面决定了你在永恒的里面神要给你的奖赏和地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能够浪费今生啊，我们都不能够浪费今天主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金钱和主放在我们手里面的一切。我想很多人听过钟马田这个名字啊，钟马田他是英国20世纪一个被主大用的一个仆人啊，他也是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的他的接班人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脏科的专科的医生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博士，他也是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的院士啊。他刚毕业不久呢他就得救了，他信主之后呢他就有很重的负担呢要为主去传福音，他要领人去归主啊，因为他看见啊，他看见人最需要的还不是身体上的医治啊，而是呢心灵上的医治，心灵上的医生啊。所以在他27岁的时候啊，他毅然的放下了他医生的职业，然后呢他接受了一家乡村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啊。所以在1926年的12月14号啊，在伦敦各个大的报刊的上面都登出了这个头版头条，上面写什么呢啊，写到说著名医生啊转那个改任牧师啊，有的写着说啊著名的医生他放弃高薪转任了乡村传道人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轰动啊？因为你知道说他当时的这个做医生的年薪啊，一年的收入是大概15000英镑啊，但是你知道那个乡村的这个礼拜堂开给他的薪水是多少吗？啊，一年呢225英镑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去这个去做这个乡村传道人的时候是和他新婚的妻子一起去的，他的妻子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啊，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薪水有2-3万英镑一年啊，但是呢他们却愿意去过 你看到说去接受那个225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薪水，去做一个贫穷的一个乡村的一个传道人。好，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啊，都觉得说他放弃，简直这个薪水一下子不是减半，而是减了100倍啊。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觉得是真的是不可思议，觉得说真的是很为他们惋惜。但是周马田说什么呢？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牺牲什么，他也觉得说他没有损失什么，反而呢，他觉得说他有机会去侍奉这位荣耀无比至高的神，是神给他的荣耀，是神给他的恩典。他要感谢神这样的恩待他，他要感谢神竟然能够来呼召他，来服侍他。所以你看到神借着周马田祝福了很多神的儿女。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为主摆上今生的人。我不是叫你说，哎呀，你也要去赶紧那个辞职去做一个传道人啊，而是呢，我想借着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省察一下我们对着今生和永生的这样一个态度啊，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更重要，哪一个是更加宝贵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只有今生可以为主摆上啊，也只有在今生的里面决定了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奖赏和地位。在接下去10到12节里面呢，有三个对比啊，有三个对比，一个呢是最小的事和大事，第二个呢是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第三个呢是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啊。主说，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你看到在主的眼中，钱财呢是最小的事啊，但是你看到人觉得说，哎呀，有钱才是老大啊。我们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每个人呢都在为钱在那里奔波忙碌啊。但是你看到主告诉我们说，在主的眼中钱是最小的事啊，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你吃什么喝什么在那里忧虑，因为天上的父连飞鸟呢他都照顾都养活啊，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呢啊。你看到主要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其他所需要的主说都会加给我们啊。所以你看到主不要我们只是把眼目呢注重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而是要注重在神的旨意，注重在神家的需要上啊，这些事情才是大事。那昨天晚上我们刚刚这个在基督里长进呢，刚刚读完这个以斯拉记啊。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看到说它里面讲到神激动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百姓呢从巴比伦呢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啊。他们一回来呢就重建了祭坛，就重建了这个圣殿的根基啊，但是没多久呢就遇到仇敌的拦阻呢，他们这个建殿的这个事工呢就停了下来啊。这一停呢就停了10多年啊，大家呢都把这个建殿的事情给忘了啊，然后呢都去在忙自己的事情了啊，种地的种地啊，做生意的做生意，盖房子的盖房子啊，然后他们把神叫他们回来做的事情呢全部都忘掉了啊，全部都丢到一边去了啊。你看见神就借着一老一少两个先知来激励以色列人呢起来重建圣殿啊，一个是老先知哈该，还有一个是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啊。他们在那边鼓励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不起来重建圣殿呢有主要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仇敌的这个拦阻，一个是呢他们没有建殿的经费啊。神就借着哈该呢来告诉他们，在哈该书的2章6到9节啊，哈该书的2章6到9节啊，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啊，你看到这几段圣经里面连着好几次讲到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要担心，啊，金子是我的，银子呢也是我的，千山的羊，万山的牛呢都是我的。啊，只要是神做的事情，他可以震动万国，他可以叫万国的珍宝呢都要运来。啊，在神的眼中，这些呢都是小事。他说你们的眼睛要注目在大事的上面，你们要先去求神的国，去求神的义。所以你看到很奇妙的，神就借着波斯王亲自下旨呢，让他们呢继续建殿，而且呢把这个建殿的经费呢全部都拨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所以你看到神常常呢他用小事情在那里来操练我们。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哈，我们常常是什么呢？眼高手低。我们动不动呢我们就要想要去做大事。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连自己的家都搞不好，你怎么去为主去做大事呢？如果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岗位，你不要去抱怨。如果你是在工作，你就好好的工作，你在工作的里面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如果你是在带孩子，你就好好的带孩子，从小呢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从小就认识主。如果你在服侍，你就好好的服侍，你好好的为被你服侍的这些的人事物在这里祷告。求主让我们学习在最小的事情上呢来向他忠心。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人，主要把更大的事情呢托付给你。那第二个对比呢是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你知道你去读这个你的圣经哈，在圣经的里面呢，你发现那个真实的钱财，那个钱财下面是点点点。你看到凡是圣经下面在那个字下面打点点点，那个呢就是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的，是中文翻译的时候为了我们理解呢把它加进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真实的钱财其实是讲到真实。所以主意思是什么呢？他讲到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托付给你呢？所以你看到在主的眼中，钱财呢是虚空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去读传道书的时候，所罗门说什么呢？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罗门说，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真实的是在日光之上的。真实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所以当你去查圣经的时候，你查真实这个词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真实这个词它主要用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用来形容神，形容主耶稣，另外一个呢就是来形容呢神的话语。你看到说只有三而一的神是真实的。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只有存到永远有属灵价值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不忠心的管家，一个不忠心的神的仆人，神不会把他自己和他的话托付给这样的人。那第三个对比是讲到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别人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东西。我们觉得说别人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呢也永远是自己的东西。所以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呢？别人的东西就是神呢托付让你去管理的，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刚才我们讲到说钱财是不属于你的，你看见说钱财过一过手又转给别人了。无论你现在有多有钱，你看见最后呢都是别人的。所以我们讲到说不仅是钱财，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能力，其实都不是你的。如果你不忠于主所托付给你的这些别人的东西， 如果你不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金钱、时间、才智，你发现神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啊，那什么是你自己的东西呢？啊，你自己的东西是那些在勇士里面神给你的，啊，是你可以拥有直到永远的。啊，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是神要赐给你的属灵的产业。啊，是神呢要给你的那些属灵的奖赏。啊，那神用什么标准来给你这些属灵的产业？啊，神用什么样的标准给你属灵的奖赏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啊，这里一段圣经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里面，他讲到说，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一生啊，好像在建造一个工程，啊，我们好像在盖一座房子，啊，你看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有火呢要试验我们今天呢在世上的这个工程，啊，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的工程是金银宝石，就能够存得住，啊，我们就会得奖赏。如果你的工程是草木和秸，啊，一把火呢全部都烧掉了。啊，你虽然不会失掉永生，但是呢，你看到你却好像呢从火里经过，你不过呢是仅仅得救。啊，所以你看到在最后呢，主提醒我们，啊，他提醒我们什么呢？他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啊，你也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你不能说我既要追求世界又要服侍主，啊，世界和主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事物，啊，你需要拣选哪一个才是你侍奉的对象。啊，你看到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是不能够割裂的。啊，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呢是一副很敬虔的脸孔，然后回到世界里面呢你又是一个追逐财力的人。啊，生活和信仰是不能够割裂的。啊，生活必须是你信仰的反应，信仰呢必须是你生活的根基。啊，要不然呢你就会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这里主说，他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对比，神和马门，啊，所以你看到马门是什么呢？马门就是钱财，啊，你看到马门的背后有一个势力是和神相对的，啊，他还不仅仅是讲到马门，是讲到马门背后的那个势力，啊，也就是撒旦。所以如果你侍奉马门的话呢，其实你就是在侍奉撒旦，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也求主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真正所要侍奉的到底是谁。啊，我们也求主借着这个比喻呢他向我们说话，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羡慕，啊，我主要给我们的我们那些自己的东西，啊，就是主在勇士里面他要给我们的那些属灵的产业，那些属灵的奖赏，啊，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切慕这一切。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掰开，主啊，求你自己把你的话解释在人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所要给我们的这些的属灵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主啊，你所要给我们的这些的奖赏啊是何等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的眼目不是仅仅盯在我们今天世上的东西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啊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学习来爱你，让我们都学习来爱慕你，主也让我们真的学习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主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管理你所要托付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好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不至于羞愧，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知道你也是我们永远的赏赐，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